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今天我们也来分享啊，我们的听众的投稿。第一个故事呢是小梦的故事，它是去潜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斯米兰潜水鬼遇记。因为我们的小梦是一个非常爱好潜水的朋友，而且呢都能够到上船然后去别的地方潜水，相信这个潜水能力是非常厉害的哦。而且他每年都会安排自己到国外去潜水。2015年然后是在一个泰国开的一个国家公园的一个叫做斯米兰群岛的地方潜水，应该是非常漂亮。有潜水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若潜下去这片海域如果被管理得很好，然后没有那么过多的人为破坏的话，海底世界是非常美的。我虽然只有浮潜了，可是真的潜下去的时候，你会听到水里面的除了流水声以外，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鱼在讲话，因为它就有那种非常细的这样。感觉好像他们咬着牙在讲话一样，就是一起来就没有，一下去就有。好，这个小梦呢到了泰国国家公园的斯米兰群岛去潜水。那一次的这个潜水呢是安排住在船上啊，吃喝拉撒睡都在船上，那六天的行程。然后呢等到这个船开到了定点，大家就可以跳下海去潜水了。所以当他集合的时候，看到这个船啊，觉得哎呀，就充满了一种复古的异国风情。因为这整艘船都是用深色的木头制作的，感觉好像上了神鬼奇航当中的那一艘海盗船，很古朴的一艘船。第一次船宿搭到这样的船呢，我们小梦感觉到非常的新奇。走进了房间，哦，你想这船上有这么多人住哈，它不会是一个很宽敞的，看过电影都知道船舱其实是很狭小的，而且常常都是上下铺这样睡的哈。然后房间真的很小，上下铺，房间的装潢也都是木头做的，木头的颜色很深，那空间呢感觉很压迫。在进船上的第一天晚上睡在船上啊，这船呢轻轻的摇晃，感觉好像在摇篮里面，其实还蛮容易入睡的。因为我有搭过船去旅游，真的每天那个船你都会觉得它轻微的在晃啊，睡得很好。可是你知道晃到第四天的时候，就觉得头脑里面好像被晃散掉了，人就开始晕晕的。所以真的能够长期在海上工作的这些船员啊，船公司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它毕竟不是陆地，晃啊晃啊晃。睡上这个上下铺的铺位之后，很快就要睡着了。而习惯在外宿的时候就会戴着耳塞，让自己呢在一个很安静的状况下睡着的小梦，就在快睡着的时候，突然在耳边清楚地听到一个女生清新的笑声。哎呦，正要睡着的小梦突然间立刻睁开眼睛，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地被困起啊，喊眠啊哈，这种状态，所以拿下耳机开始仔细的听，但只听见睡在下铺的跟他一起潜水的朋友发出了均匀的呼噜声。他心想，我戴上耳塞就没有听见这个呼噜声，很安静啊。啊！可是那个女生的笑声就好像在她的耳边轻声的笑。这个时候，小梦让理智 压过了质疑，他觉得我一定听错了，重新塞好他的耳塞继续入睡。躺下没有多久翻了个身，正准备要再入睡的时候，那个女生的声音又来了，她不止笑，之后她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声，那个声音就像是没有戴耳塞就在耳边的叹息声。她不再犹豫了，小梦果断地坐起身来，翻出背包里面随身带来的从道观里面求来的金刚砂，紧紧握在手中，而且在心里面不断地跟着这个看不见却发出声音的女生说，啊，你好，我只是来潜水旅游的过路人，好，我6天就要离开了，很抱歉我打扰到你，但是我真的听不懂泰文，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船上有其他的泰籍的船员，你可以找他们帮忙。然后英文也讲了一遍，就手里握着这个金刚砂继续入睡。这一次一觉到天明，小梦心想，是真的是因为金刚砂的法力起了作用，还是他听懂了他的话而去找其他懂泰文的船员帮忙了？小梦当然说，啊，希望呢这些船员不会因此而不敢睡觉或是睡不好。你知道我们这篇故事说出去，如果有懂中文的当时跟你同样在船上的泰国人应该会恨你。好，那之后小梦应该也没有再遇到什么事了，这6天就安稳的度过了，感觉很诡异，真的就在你耳朵旁边，不管你用力捂住耳朵，这种是很神魂的一个交汇啊！所以我们用人间的各种的东西，耳塞啦，或是用自己的手指头堵住啦，哦，两个手盖住耳朵，你要听到还是听到，它不是一般的物体能够阻止的啊！那到底这一个魂魄啊，这个不知名的小姐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只是比较好奇啊，如果这一个在你耳朵边嘻嘻笑啊，发出叹息声的这一位，他只是做了这些动作，你怎么知道他是讲泰文的？你不能因为他在泰国你觉得他讲泰文呢？这一点是我比较好奇的哈。他应该没有跟你说 cup and come cup。 好，不过泰国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跟国家哈，所以他们的关于他们的传说也非常的多，相信大家从电影啊或者是一些故事里面会看到他们会有下降头，下降头看你下什么，下蜈蚣咒还是鱼钩咒还是刀咒，就是看你下的是什么。当然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提过这个飞头怪，他们那里非常非常流行的，还有那个猛鬼娜娜、幽魂娜娜这些故事，所以泰国也是有非常多，再加上到处都是庙宇，也有这种古老的气息，所以这些故事也蛮恐怖的。我有点忘记，有一次是香港电影去泰国拍一个鬼故事，哦，那个故事真的蛮恐怖的，我下次有想到是哪一部再跟大家分享。而且听说在拍那部片的过程当中的确发生很多诡异的事情。嗯，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哦，常常来投稿的方。方说他今天分享的故事不像是一个鬼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里面没有出现奇怪的不知名的从其他空间来的鬼物或者是魂魄，而这个故事的确蛮崎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先生的职业是做这个监狱的管理人，啊，他的工作当然就是在管理整个监狱的行政啊，哦，管理这一些的。他的先生就跟他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但是故事的主角不是他先生，是他先生的一个同事，就是在监狱里面遇到的同事。这个同事还没有考进公职之前，其实是在民间公司上班的，还是很妙。他呢碰到的工作，他曾经从事过的工作离开的原因都是因为公司倒闭，他就失业了，只好再换工作。但是哦，很妙哦，一次就算了，连续2次就业好好的，然后就公司倒闭，他又失业，再来公司倒闭，他又失业了。然后这个人心里面当然会觉得说，西瓜衰啊，想暖哦。好，既然呢去的公司最后都倒闭，不如来考个公职吧。 公职是属于政府国家的，是不会倒的，除非这个国家要换人了。所以他真的认真的准备公职的考试啊，真的很认真，因为如愿以偿的考进了公职，然后最后就来到了监狱担任管理员。所以呢，他就跟他这个方的好朋友的先生分享了他为什么来这里当管理员的故事。大家听听就听听了吧，觉得说刚好凑巧吧，你遇到的都是经营不善的公司。后来呢，这一位同事他在台北监狱在他在职的期间呢，就发生了犯人逃脱的事件，搞得整个这个狱所呢大家人仰马翻，这也不是他的责任嘛。那当然后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被调到中部的监狱去了。而这个中部的监狱从来没有发生过犯人逃脱的事件，可是从这位同事调到中部就职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个大新闻，就是这个监狱第一次发生有犯人逃脱的事件，就在他在职的时间，这个事件当时还有上新闻哦。所以原来在台北跟他共事的朋友听到这件事情，大家都笑翻了。哇，你民间公司待一间倒一间，你考公职你斗不倒政府斗不倒国家，结果呢这个监狱就出事了。所以这个人到底带的是什么天煞命啊，孤煞命啊，他去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出事。那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以后员工面试的时候要先问一下你为什么离职啊？好，他说这样会不会避免录取到不好的能量，会带塞公司的营运。当然他的故事大家就是笑笑的来看哦。可是真实的状况就是，出事单位主管是要被处罚或者是会下台的。我有帮你隐藏了，我没有说得太清楚哈，不是很熟悉他的人不会知道我们在讲谁哈。那这个仁兄目前待的情况怎么样哈？我们倒是可以来请教方哈，他现在调到哪里去了。虽然不是一个听到有什么灵异状况的，可是这个人的命真的很硬哦。起码根据他遇到的几件事情来看，去公司公司倒闭，去公家单位单位出事哈。所以方就问了，这件事情算不算是一个鬼故事呢？哎，如果神秘的阿贝还在，我们就可以请他从碗里面看一下他的三世因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嗯，有啊，我们的身边都会有一些带赛的朋友啊，但这个人我非常的熟，但不能讲啊。他是一个名人，他从在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带赛，不过他倒是都没有牵连别人，都赛到他自己。比方说大家晚上，大学生不睡觉嘛，晚上就会骑车去夜游，同样一条路大家都骑得好好的，他就会这样骑着骑着骑着，把自己摔到一个人家建筑工地的沙堆里面，整个人埋进去，大家还把他拔出来拔半天。要不然就是呢，好不容易工作很努力，想买个房子送给父母啊，姐姐还是做那个房子代销的，觉得不会有问题嘛，结果没多久买下来了，然后也开始付钱了，巴巴巴巴的，然后结果就因为停车场的问题十分有问题，就大家炒作一堆，那个房子一直都没有办法交屋。要不然就是呢，大家都在股市看涨的都好时机哦，他也被人家说服，一进场就崩盘。真的很带赛耶。不过他后来倒是挺好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百善孝为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孝顺跟善良，让他后来的在工作上的运途是倒是相当的顺利。我们以前都叫他戴赛某，不能讲他是谁。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牵连的，他的学弟跟他一起演出，然后就在演完的时候过马路，那学弟就出车祸。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啦，总之他以前在年轻的时候真的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就像我讲的，因为他本身善良孝顺，因为我们都看今世嘛，前世今生或者是来世哦，我们没有办法去重新过一遍，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因果啊，相信真的会有带来的一些什么该还的该怎么样的啊，那但是这一世我觉得不管你信不信，我们就做好自己，做一个善良的人。也许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但是我始终带着善心，始终愿意去帮助别人，默默的做好自己，然后对待自己的亲人长辈 该有的一些孝道，该有的一些照顾，我们尽量去完成我们成为一个人该有的使命，我觉得无形当中你也会被改运，你也会有很好的成就。我们把这一世做好，这样起码如果你相信的话，在下一世你已经为自己，因为自己的努力啊，已经做好了这个赎罪券，下一世就不用担心，也不用靠什么神什么佛的，做好自己那一颗本心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不知道大家去一些比方说庙宇啦，或者是一些你可以去参拜哦，然后许愿的一些这样的地方哦，什么神坛庙宇哦都可以，你是带着尊敬的心情呢去参访，还是呢你就会许愿？其实卜卦也是一种许愿嘛，你想要知道一些答案嘛，对不对？祷告也是，你会有许愿嘛，希望未来如何如何，人都是这样的。可是呢，如果你不是真心要做什么，比方说你去的地方是一个古庙，是一个古迹，你带着参访的心情，那就好好的当一个观赏者，去研究它的历史，去欣赏这些，因为雕刻，因为呢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产生的美感啊，赞叹，心里不要乱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因为毕竟这一些庙宇或者是神坛，它能存在这么久的时间，它的确承载了很多来来往往啊，过来过去的这些人的期待、愿望跟尊敬。那在岁月悠长历史长河里面，它也因为它放在那里的时辰够久，它会产生出自己散发出来这种时间所给予的光芒，就好像我们去看一些古董啦，或者看一些名画啦，因为不止它的这一个我们说艺术成就啊，你放在那边就是觉得它就是有一种气势，它就是因为年代所带给它来的一种它自带的一种光华啊，我觉得就是尊敬。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想起来一件小事情哈，也不能算小事，这件事其实讲起来很诡异，但是结局其实蛮滑稽的。我们以前讲过嘛，你到了包括到了坟地也是不要随便的开一些很轻浮的玩笑，你真的不知道你会惹到谁。总之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哈，那么也是朋友的朋友，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差不多高中大学的时候，哇，那个年代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啊，然后所以大学生年轻人都很喜欢去夜游这一类的，那反正就是出去玩嘛。有一些庙宇它其实到晚上它就会关，那有一些庙宇可能晚上几点才会关，他们就是出去玩，然后晚上到了一个庙宇，那庙宇的光线通常都不会非常的白亮，可能因为香熏香的关系哦，整个房子就颜色会比较暗一点，甚至有一些香火旺的，你会看到它都有香熏出来的一些痕迹，它的木质的部分颜色都会深一点。那有一些古老的庙宇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比方说有一些庙画的那个门神哦，很怪，你走到哪你都觉得那门神的眼睛在看你，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种美学啊。然后就其中这个年轻人呢，他什么都不信，胆子很大，就跟着大家玩玩玩，然后说啊，这一间庙很有名啊，香火很旺啊，而且历史很悠久啊，他反正也就跟着去看了，大家车子一停啊，叭叭叭就进去了。有些人就开始顶礼膜拜，有一些人呢开始燃香，有一些人开始抽签问卜，那他什么都不信，他就在旁边晃悠。结果呢，就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雕塑，有一些是神像啊，塑像，那有一些呢就比方说像门神啊，或是有一些其他装饰的。那故事其实真正到底看到什么我不太清楚，类似像是门神，或者是在旁边有画，门板上好像好几道门嘛，有画像仙女那样子的，有一些仙女就身上会有飘带啊，漂漂亮亮的啊，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仙女，她反正就这么看看看看看过去，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仙女好像眼睛画的有一点不太对劲，就在她看来就觉得那个眼睛修瓜斗鸡眼，眼睛有点近，所以他就看那个像，他心里就在想说，诶，前面看过那个三个都挺漂亮的，你怎么斗鸡眼啊？他就在那笑，然后心里就他还说出来，他跟他朋友说，诶，你看这一个斗鸡眼，诶，嘿嘿，是那个没画好还是画的这个仙女本身斗鸡眼，就在那里笑。他朋友还跟他说，不要乱开玩笑啦，哦，这个里面都有神仙，都有神佛的，不要乱讲话。他说啊，怎样，他画出来能怎么样，他就完全不在乎。 结果后来他发生的事情很好笑，就大家骑车去别的地方嘛，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醒了，是怎么醒呢？痛醒的。怎么个痛醒呢？就是感觉他睡得好好的，有人给他扇出一呸，就打他一巴掌，啪，他就整个惊醒，然后就，我刚刚是做梦吗？然后一摸脸，热辣辣的，痛哎，因为很困，也没想多少，就继续睡。然后连续几天都是快要睡着的时候，啪，而且左右开弓哦。那最妙的是，第一天还不觉得怎么样，第二天的时候起来，同学就说：“哎，你昨晚干嘛了？脸肿了。”就是一个巴掌印哎，然后之后就是连续三四天两边都巴掌印，而且是浮现越来越明显，那脸就越来越肿，他怕到都不敢睡觉。可是人会累嘛，就是那种快要睡着快要睡着的那种喊鸣的状态的时候又会被打醒，就每天一巴掌。他后来真的没有办法，因为那脸已经肿的那样子猪头一样的，他朋友就说：“啊，你到底是做什么啊？”然后他才想起来他在庙里面说了很不恭敬的话，就一直在取笑那一个仙女的样貌，而且你走前还在讲哎，就是我斗鸡眼，好小穿古装斗鸡眼，就一直笑。后来朋友就跟他说：“你一定是讲了不该讲的话，心里面乱想，你要去道歉。”本来还不相信的，被打惨了。后来呢，他的同学就陪着他回到那个庙里面，非常恭敬的就跪在那边跟那个宫女，大家都跪在蒲团，只有他跪在那一扇门前面，也挺好笑的，对不对？他就跪在那边，然后就跟他说：“对不起啦，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自己嘴贱啦，但我没有那个意思啊。”就哇，一直在那边道歉道歉道歉，哎，就没有再挨打了。你怎么说呢？对，毕竟这样的故事呢，在《封神榜》里也出现过啊，就是因为纣王啊，在这个出巡的时候进到了女娲庙。就是因为帐帘掀起来看到了美貌的女娲塑像，心里面就邪火就上升了，不但呢心里面想说哇这么美的如果做妃子可以多好，还在墙上提了一首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昏诗了，写了一首诗、哦、爱美人怎么怎么的，所以女娲娘娘回来气死了。这个君王的昏庸无道，于是就派出了他手下的千年狐狸精妲己跟他的同伴千年白骨精琵琶精，就这样灭了商朝。来，我们以前的神怪小说就这么写了：古人诚不欺我也，色字头上一把刀啊，用头脑思考很多事情，到了这一些很神秘的境地的时候，不管你信不信，我觉得尊敬就如同你进了教堂，有一些教堂很漂亮，尤其天主教的教堂，它整个建筑上面是整个美术史建筑史上面的奇迹，非常漂亮的，我们就带着尊敬跟欣赏的角度去看，心里面 没事别乱许愿啊，没事别乱想啊，我们带着一颗纯净的心去欣赏这世间前人这些大师留给我们的美好。提醒你咯，人就做人该做的事情就好了，不能这样想空想空的、哦、你都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哦、好，今天的鬼狐狼嚎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可以呢到各个平台去帮我们点赞、哦、让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动力为大家讲故事。当然如果你有身边有什么稀奇古怪特别的惊悚的故事，都欢迎你来投稿，我们是 FM Taiwan， 在鬼狐狼嚎呢有一个专属的投稿的平台，请大家来投稿，把故事分享给大家。好，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咯。